先分享一下第一篇圣经。今天两篇圣经在意义上面有些相似的地方。首先，第一篇圣经还是继续达尼尔先知书，这描述的是巴比伦王纳布高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让他彻夜难眠，辗转反侧。于是纳布高就让自己手下的那些术士们、那些巫师们、那些哲人们就开始给他解释梦的意思。很奇怪的是，这个纳布高做了这个梦，让别人解释他的梦呢，他还不告诉别人梦，就让你猜。这说明历代的帝王，就是他们对这个梦啊，他们对自己，他这个梦因为涉及到他自己知道，涉及到他的将来，他帝国的将来。你看历史上的历代帝王啊，他们对这个自己的江山、自己的权力，那都是最在乎的事儿，哪怕就是一点，就是一个梦，他都不会放过啊。或者说民间的任何一个谣言啊，一个传说，凡是涉及到他的权力、江山的时候，他都不会放过，都会让他惊慌失措，让他睡不着觉。这是历代君王的这个，也就是说，他渴望知道我的将来到底怎么样。即使一个国王，他的江山像铁桶一般，他心里仍然惶惶不安。这就说明什么呀？就是世界的帝国、世界的国度，这个恐慌不安、跌宕起伏，或者说这个世界的帝国的这种动荡不安，好像是他的一个特色。所以达尼尔先知书特别有时候，达尼尔先知书偶尔用这么一句，他说我看见起了风浪。他用这个风浪来表示世界的帝国，就是世界的帝国这个风浪不断，起伏不断，兴衰不断，是他一个什么，是他一个必然的趋势，是一个常态。所以这世界，这个世界的帝王们，他们可以说永远得不到那种平静安宁。所以纳布高让手下给他解梦，谁都解不了，他不告诉他们，我知道我告诉你们会乱猜啊，我知道你们拖延时间，他也解不了。后来就达尼尔给他解释这个梦。那透过达尼尔先知解释这个梦，其实首先告诉一件事情，就是只有天主才是历史的主宰，只有天主知道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一个人呢，只有你投身在天主内，你的心才能得到平静。你想把握历史，你想把握你的国度，你想把握或者说你个人的兴衰，你都掌握不了。那我们小到什么？小到我们对身体的注意，比如说今天，你看我们面对身体，我们减肥了，吃保健品了，吃各种药品了，我们太过依赖这个世界对身体的这种操控。其实你锻炼锻炼身体，可能身体会健康一点，但是至于说生命的长短，那可不在你手里，那不是你用甩脂机甩两天，你就寿命就延长点啊，你多吃点什么灵丹妙药，你的寿命就延长一点了。那看我们历史上那些帝王，秦始皇，如果秦始皇不着急吃那些灵丹妙药，有可能他的岁数不止于止步在50。然后他老吃灵丹妙药，有人说他可能中毒死的。所以你看，一个君王他惶惶不安。那么达尼尔就给他解释了这个梦啊，他解释到这个梦呢，我们看这个梦里面解释的这个，出现了这个金银铜铁，也有的解释就是达尼尔指的就是具体的几个后来兴起的国家啊，你比如这个大象，光辉灿烂的这个纯金的象啊，当然或就是指这个，这个头啊，就是指的这个国王，就是指的纳布高这个帝国。后来我们知道，按照历史来看啊，巴比伦大帝国后来兴起的波斯帝国把它推翻。波斯帝国之后，后来又兴起希腊大帝国，而希腊大帝国就像那个铁，后来这个希腊大帝国又一分为四。啊，有的就说这是达尼尔先知看到的真实的历史的状况啊。 但是他要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世界的国度你看着他这个一方面把这整个的铜像如果看成一个国度，就是说历代的帝国其实它是一个国度，它只不过是换了不同的代号啊，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夏商，这个夏商周，就像这个不同的代号一样，它是同一的一个世界的国度，世界的国度里兴衰，世界国度的更替，世界国度的分分合合，是它一个自然现象，就是它不是永远的成，它都要等待另外一个国度的出现，就是达尼尔所说的，从天上，从那山上滚下的那个石头，瞬间形成一个永衰不衰的国度。如果这样看的话，再看今天的福音，路加讲的末世言论，他利用这个耶路撒冷城，将来一个石头不会落在一个石头上。后面耶稣讲的这个动乱，你看到将来你会听到战争、叛乱，啊，一个国家起来攻击一个国家，那这是什么呢？就是世界的国度，每个世界的国度要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他都不甘心。但是无论他多么不甘心，你看这个动荡不安、战争、暴乱等等，他就好像什么？他就好像历史要朝着那个终点走的时候，他那不甘心，在那撕扯、在那碰撞、在那摩擦、在那烧炼中，咣咣当当就走向了世界的末日。啊，他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是一样，啊，一个人的生命有的时候你不甘心也得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早晨起来起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定上闹铃了，定上闹铃了呢，比如说5点起床，我们定上闹铃了之后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甘心起床，不甘心听到那个闹铃，不甘心世界到了，时间到了那个必须要起床的那个点儿，比如说我们5点半起床，有时候我们把闹铃定到了5点。啊，定到5点之后，我们看到一起床5点把我们催醒了。催醒之后，当时我们懒惰的身体，我们还愿意再懒会儿床，我们就往后面再调5分钟，再调10分钟。有时候你会发现，就那5分钟，就那10分钟，你啊多么想宝贵的再睡那么一会儿。但是无论你再怎么睡，那5分钟、10分钟瞬间就到了。我就觉得就好像这么短暂的时间，就好像一个国度，一个历史。当天主安排，天主是世界历史的进程的主人，这历史要朝着最后圆满的国度去走，那个国度是基督王国，那个国度是天国，世界的国都是象征的天国，或者是世界的国度是人想建立一个永远长存的国度，历代的帝王们其实都想建立一个长存的国度。但事实上，他们又知道哪有那个长存的国度呢？实际上，它是矛盾的。就像秦始皇啊，他其实他接秦始皇，他希望他的国度是绵延万代啊。秦始皇、秦二世、秦三世、四世、五世一直绵延万代下去。其实他心里也知道不可能绵延万代，所以你看帝王们，他明明知道。他心里又不甘心，这就像那不高往事一样的，不，明明知道，就理性告诉他，这个国度，任何一个国度都得要崩溃，但是他的心里又渴望一个永远的国度，这是这个大的一个矛盾。这种矛盾就像什么？就像那不高的矛盾，就像一个，他就像一个撕扯，就像一个碰撞，就是无论你多么甘心，多么不情愿。世界历史还得朝着天主指定的方向迈进，所以我们今天听了这个读经之后，啊，也让我们的心放到天国的仰望上，就是天主的国永垂不衰，走进基督的国度，走进基督的王权，那你的心就会平静，就不会再分裂。世界帝国多么强大，但是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拿不高做的这个梦啊，就好像那个巴贝尔高塔的重现。你看那个巴贝尔高塔，看着啊，塔顶摩天，看着哎呦多么壮观，但是那个塔瞬间就崩溃，四分五裂，剩下谁也听不懂谁的语言。同样的，这个塔也是，这个人身像也是一样。你看着这个像挺高大的。啊，挺威武的，但是他金银铜铁，这个帝国，它是一个这个帝国它不是一个团结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它里面是四分五裂，有强有弱，所以它没有联合在一起，它自然崩溃崩坏，啊，就是看到了这个国度。换句话说什么呢？人就没有能力建立天国。教宗本笃十六世或者我们天主教教理在讲的这个天国的时候，特别的提到这一点。他说，天国是来自天主的，只有天主能建立这个天国。人在世界上建立国度，所有的国，你必须朝着天国迈进，就是你的国必须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正义，建立在爱上的国度。你这个国度就是朝着将来的天国迈进。人间的国度有它好的地方，就是看看你能不能活出天主要求你活出来的正义、平安、喜乐、爱。那这样的国度就是为将来的基督神国你在铺路，就是你在走向天国。如果世界的一个帝国里面充满了残暴啊，充满着不义，充满着邪恶，那这个国度就很快会退出历史舞台。你看历史上那些帝国发生了什么，都很快就成为昙花一现退出去，啊，所以但是无论至上的国怎多么好，世上的国就是世上的国，它不是天国，啊，所以天国是天主建立的，只有天主建立的天国它永远长存，那这个国在慢慢现在一步一步的正在实现，就是基督所建立的他的国度。所以这一段圣经也让我们常常从梦中惊醒。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像那不高王一样，都有自己的一个梦幻帝国，有自己一个梦想。那我们在咱们唱的属灵歌曲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歌曲啊。这世俗的梦啊，什么时候才能醒？是不是啊？我们如何才能从繁华梦中惊醒？实际上，那不高的这个梦啊，其实就象征着每个人，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高大的梦想。可是有很多时候，我的梦想都不是天主给我们的梦，都是我们自己编织的梦。那我们编织的梦无论多么好，多么光芒灿灿，发现我们的梦啊总是有一个缺陷。那除非我们走进天主的梦想中，他的梦就是耶稣基督的梦，他要实现的天国，否则我们的梦早晚都惊醒。你不想醒也得醒，啊，就像清晨的铃声会打破你的梦乡，啊，也是一样。当然有一天，天主那历史的钟声也会把每个人的梦惊醒，除非你走进天主的梦中，否则你的梦都是残梦，啊，都是荒凉一梦，啊，所以今天求天主也让我们，啊，把我们的梦想常常放在天主内。